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信息。今天你要教导我们如何做你的门徒，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求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能够认识你，真实的认识你，不但是你是那位教导我们在对我们说话的主，而且你是在我们生活中带领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遭遇的主，一切都是为了要成就你所要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磨成你儿子的形象。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我们要问一个教会，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通常很多的教会会说，需要教导，教义的问题。有的教会说，我们需要有很多同心合意、忠心的同工。那么，其实你仔细思想看呢，从古到今，教会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要训练教会的成员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门徒。如果一个教会的成员，特别是那些被呼召出来参与教会侍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何做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教会的问题就变得少了很多。所以许多的教会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论是华语的教会也好，或者是英文的教会也好，你去看有很多门徒训练的课程，如果你到网站上去看一看的话，好多都在教导门徒训练，有的有门徒训练的守则等等的，所以教会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 每一个课程他们都引经据典，根据圣经来发展出他们的课程，他们课程的根据是什么，他们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如何的方法要把基督徒训练成为一个门徒。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要从主耶稣这一段经文呢来看他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但是我们首先要看到，从经文中看到一个原则，你看主耶稣他在教导他的门徒之后，永远分两个部分。第一个，他先教导他们真理，教导他们一些原则性的福音的原则，然后呢他就立刻的会把他的门徒带到一些真实的环境之中去实验他们，去教导他们，去测试他们，让他们把这个真理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譬如说今天的经文就是耶稣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他的门徒做门徒的原则。那么教导完了以后，他就带他的门徒坐船进到海中，然后遭到风浪的那个经历之中去教导他们。那么事实上你去想，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子的，耶稣在旧约中一直是这样的做法，他先启示亚伯拉罕真理，然后再把亚伯拉罕带到他的生活中，亚伯拉罕失败跑到埃及去，他又再继续教他真理，一直把亚伯拉罕教导他真理，然后他有真实的经历，让亚伯拉罕慢慢慢慢的生命成长。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说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立刻就变成一个完美的基督徒。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过了红海，就他们受了浸，然后在西乃山他们领受到神的律法的启示之后， 立刻他们进到旷野接受实验，在实际的生活中花了40年的时间苦练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门徒训练的原则。第一个，你先要了解这个真理，如何做一个门徒，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律法，然后再到生活上去，真正的把我们带到生活上去，应用这些真理。那么你看到耶稣他训练他的门徒，他没有教室，他没有坐在一个教室里面，没有黑板，没有这个 PowerPoint， 他就地取材，他跟这些人讲话，他就把这个原则带到教导他的门徒，然后他就把他的门徒带到他的经历的里面。所以今天的这一段圣经他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是说，做基督的门徒，进入基督的学校，被磨成像基督一样的性情。做基督的门徒，进入基督的学校，磨成基督的性情。所以整个耶稣教导门徒就是这一个目的，最后他们都很像耶稣。至少今天这两个最主要的原则，这两个例子之中，他是要教导这个最基本的做门徒的原则。18节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他们就在船上，他们就在渡过那个岸边去。所以耶稣到对岸的目的是他想离开这些人，很多人看他一病赶鬼赶热闹，很多的人，所以他要离开这些群众，他要单独的去训练他所呼召的那个12个门徒。在这种情况，他要上船之前出现了2个人，当然路加说有3个人，但这马太说有2个人。那这2个人跟耶稣对话被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面。那马太呢，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这2个人的事情，而是要告诉我们这2个人跟耶稣的对话的结果，耶稣给他们的回答，非常令人震惊的2段回答，非常简短，非常令人震惊。耶稣回答这些人想要跟随他做门徒，但是他提出一个对这些人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一种挑战。这2个人是哪2个人呢？一个是文士，一个是叫做另外一个门徒。显然他们都不是那12个门徒中间的。所以呢，他们呢既不是12个门徒中间的人，他们也不是那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他们是一个所谓的中间地带的人，他们不是看热闹的，他们想做耶稣的门徒的，所以他是一种灰色地带的人。那耶稣就用这2种人，他们想跟随耶稣，所以耶稣根据他们的问题，耶稣教导2个做门徒的基本原则。那么第一个原则就讲到那个文士要跟从耶稣，那个问题是他的自我的问题。所以从字面看你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去解释这个经文的背后，他的确在讲这一件事情。有一个文士来就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中文的圣经有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么如果按希腊文的话，他没有那个无论，他说夫子你要到哪边去我就跟你去，这个意思。那个时代的文士啊，是一个研究旧约的摩西五经的学者，旧约的学者，他们是对圣经和神学有非常专业的研究。他的文士这个字叫做 scribe， 就是抄写员。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印刷术，所以圣经都用抄写的，所以他就叫做文士。所以他们对经文非常熟，每天的工作就是抄写的经文。那么虽然犹太人中许多人受过读书和写的训练呢，但是接触圣经的人还是非常少。所以文士他们的能力对于圣经非常了解，对于圣经很熟。 他们是教导圣经的人，他们也是解释律法的人。那这位文士呢，他应该是在加利利的那边的文士，所以在加利利那边的文士通常他的层级是比较低阶层的。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文士呢，都是跟大祭司高阶层的，跟那个有名的大祭司有关系的。那所以这个文士，但是他至少是在犹太会堂里面教导圣经的。所以这一位教导圣经的，他对耶稣的教导显然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他要跟从耶稣是好的。但是他还蛮谦卑的，他虽然是老师，他看到耶稣也没有在屋子里面教导，在旷野教导，但是他知道这个中间有真理，所以他要跟随耶稣。他似乎是一个追求圣经真理的人。虽然马太福音中一提到文士，我们通常都知道都是带有负面的意识，他们通常是抵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的教导跟他们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把他们所有的神学所讲的都击垮的，所以他们要反对耶稣。另外呢，按照这些文士的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训练呢，他就要跟随着一个比他能力高的拉比。那么呢，当这个拉比很有名的时候，他也跟着这拉比一起出来了。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情形，你跟着一个有名的人学习任何东西，你将来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基督教也是嘛，我跟着哪个牧师学的，哦，那你将来一定是飞黄腾达等等的。所以他称耶稣叫做夫子，希腊原文就是老师的意思。称为老师的人通常都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都不是门徒。那么这边称老师就是特别告诉我们他是在门徒之外的人。那么他说，你无论你往哪边去，我要跟从你。其实这个文士的意思，他可能并不是说要去做门徒等等的，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他也许只是说，哦，我对你的真理讲得很好，我想继续听，那么你要到船的内岸，我也想跟你去，就是单单的他想跟耶稣去到对岸而已。但是耶稣呢，就把这个跟从的这个字呢，解释成跟从做门徒的意思。因为在马太福音中跟从耶稣就是做门徒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把他用这个机会把他来解释做一个基督徒跟从耶稣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所以他不是个，但至少他不是看热闹的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如果今天这种人来到教会，大家一定非常欢迎，非常接受这样热心的人。但是耶稣好像没有表现出那么热络的欢迎的态度，别人很追随耶稣都涌上来的群众，耶稣还要离开他们。而且这样子的回答，对这样子人的追求的回答，耶稣回答非常冷淡。你看耶稣的回答，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非常冷淡的回答，几乎是一种拒绝人的回答。如果今天人说，哎，我要到你的教会，我要来加入你的教会，那我们一定哇，巴不得他来加入，好不容易啊。但是耶稣好像不太在意，他更不太在意这个人，他也不再在意教会的人数的问题。那么这个文士他我们都知道，刚刚讲过，文士他是在犹太教里面，他享有一个犹太的社会里面享有一个崇高的身份和地位的。耶稣在地上的职事呢，耶稣在这边是告诉他说，我在这个地上的职事，我跟你的那个所有的宗教神学的系统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要追求你的那个在宗教的里面那个地位的话，相反的，他说在我耶稣的这个职事里面，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而且呢，犹太教会还会联合起来反对耶稣。耶稣知道人的本性，对真理的追求对某些而言单单的只是一种知识上的渴望，因为他有了知识的头脑的这个神学的知识，他可以驾驭控制别人的思想，所以他在追求知识的背后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的本性，基督的话所具有的权柄，而不是基督话的本身。他们要那个权柄，但是他不要那个话的本身。所以基督耶稣基督在后面的经文谴责那些法利赛人，就跟文士一样的，说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所以他那些人他们喜欢在教会里面坐到一个高的位置，别人都说哦，他是神学很有成就的人。那么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言语。狐狸和天空的飞鸟，它都有它自己的居住的最基本的生活的水平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可能连这些最基本的物质上的东西你都会被否定掉。因为当耶稣他的确他自己是没有他自己任何的地方的，他睡觉都是睡在野外或者睡在朋友的家里面。那么耶稣就用了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或者教导这位文士，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财产，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因为作为一个神国度的君王，在地上的国度他是毫无义务的，他具有神话语的权柄，但是地上的国度的权柄却反对他，因为他不属于这个国度，他的国度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的侍奉的时候说他的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1说，直到今日，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善。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这是新约中最大的使徒受到这样子的待遇。我看任何教会的牧师受到这种待遇，决定马上就辞职不干，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一个真正要服侍主耶稣的人，想要得到人的称赞，想要得到自我的肯定，那么他最好就要思想一下耶稣在这边的教导，特别是主容许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的仆人的身上，为了要把他们磨成像基督一样的性情。保罗就是受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实验，保罗也好，彼得也好，所以他们最后都变得像耶稣一样，那是最大的祝福。基督的权柄和能力不是彰显在一个人的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彰显在基督的十字架的能力上，不是光鲜外丽的外表，而是他内心的劳苦和谦卑所彰显的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特质。文士虽然在神学上可以做老师，但是他却不了解跟随基督做门徒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和要求或者条件。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必须要否定自我，否定自我才是奉献，否定自我才是受苦。所以加尔文在解释这段圣经是说，耶稣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要进入耶稣学校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否定我们的自我，背上他的十字架。所以加尔文看到这边是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进入，那么每一个人做基督徒 不管你是要做牧师长老或者出来侍奉，甚至你就在家里面做基督徒，你也要合乎这个原则。这是基督徒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否定自我。马太福音中用了很多的次的人子，是耶稣来描述他的自己。那么这是第一次，每那如果你把所有的经文都拿出来看的话，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它总共有三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人子是讲到耶稣是一个谦卑的仆人；第二个，人子是讲到耶稣是一个受苦的仆人。所以谦卑和受苦就代表当他讲人子的时候，这两个意思就在那个背后。第三个，耶稣是荣耀的王和末后的审判官。一个荣耀的王和末后的审判官，他在地上却是一个受苦和谦卑的仆人。那么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身体，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有某些程度的这种的特质在他的生命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因此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服侍主不是要彰显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当然你的知识的确可以帮助其他人，服侍主是要服侍的时候被磨成主的样式，谦卑受苦。所以我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说我是来做某些事情，我们却忘记了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本身要被磨成跟主耶稣一样的性情。这是我们通常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只是去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但是今天不是的，我们是领受的一方，要领受在耶稣的学校里面被磨成像有基督一样性情的人。那么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呢，就是神的荣耀彰显在否定自我上，因为这是耶稣他的本性之中最特殊最显著的一个本质。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讲到耶稣的这个人性中的特质。所以我们发现当耶稣这样子跟这个文士讲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后面再提到这个文士？没有，这个文士消失了，再不出声了，因为显然这不是他要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做基督在基督的门徒最基本要学习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自我的否定。其实你去看登山宝训，如果你仔细想登山宝训中间讲的这个，是在所有登山宝训中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我们人的本性要被除去的污秽就是这一个部分。那我借着侍奉，借着跟随主，借着我们的每一个遭遇，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一个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结果又有一个人出现了，那个人叫做又有一个门徒，他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所以马太用又有一个门徒与前面的文士做了一个区分。前面的文士一个很热心要追随耶稣基督真理的人，但是这个人他已经是门徒了。耶稣说，这边说他又有一个门徒。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出来只是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也叫做门徒，除了那个他自己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外。所以耶稣就一直在教导这些门徒说，你们在犹太教里面学的那些教导门徒的经验跟耶稣教导经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人慢慢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后来学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学校跟那些犹太那个已经成个很大宗教体系的那种训练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教导的方式不同， 他教导的内容也不同，他教导的内容总是跟神的国度和神的义有关的。如果你去看耶稣的教导，我们前面看到登山宝训都讲到神和国的义，他的教导的方式呢，总是在教导之后呢，把他们带到一个实际的生活上。当然马上这件事情就要发生了。这位门徒称耶稣为主，那么文士称耶稣为先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的关系，这位称耶稣为主的这一个门徒呢，跟耶稣的关系又比较近了。但是他还不了解耶稣训练门徒的原则，做一个基督徒的原则是什么。他跟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哪有比父亲死了回去埋葬还重要的事情呢？耶稣的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种回答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你会不会认为如此？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他的牧师说，我的父亲死了，我要回去埋葬他，这个牧师跟他说，你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我看如果有，不知道有哪一个牧师长老有这么大胆肯这样子去回答他的会友，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么不客气，这么不近情理。这种教会我带他干，要带这种教会干什么？没有爱心，怎么可能？我读这一段经文，我简直不敢想。因此呢，教会里面很多的人呢，很多的解释圣经的人都要希望去打一个圆场，来解释说，耶稣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有其他的意思。因为呢，圣经的确说我们当孝敬父母，而且耶稣还责备法利赛人不孝敬父母。那么在犹太的风俗上，这个埋葬父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高过任何的事情。但是耶稣常常回答问题啊，都是这个样子。你问他一件事情，他回答的让你很觉得很突兀，而且很无理。他跟他的妈妈参加一个婚礼，结果婚礼没有酒了，他妈妈只是跟耶稣说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的事与你何干？不是要孝敬父母吗？你怎么可以顶撞你的母亲呢？耶稣常常是这样讲话。我们仔细想想，耶稣每次这个回答呢，他其实都在用这个事情把我们的思想，把人的思想从这个地上的事转到属天的事情上来。那么那个属天的事通常都跟救恩有关，跟他的启示有关，那这边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回答这个非常难以令人接受的回答。那么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门徒的父亲还没有死，他只是回去快要死，他要去陪伴他父亲走完这个他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然后等他父亲死了办完丧事，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也有的认为那个时候的风俗是人死了以后的一年之后呢，要把这个死人的骨头从坟墓里面拿出来，骨头放在那个灵骨塔上，所以他说这个埋葬他父亲只是把那个骨头拿出来放在灵骨塔里面。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埋葬父亲一种中东地区的惯用语。比如说我说，哎，我有一件事情很急，我说，哎，我回去埋葬我父亲，就是他是父亲没有死，只是他说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什么事情比埋葬父亲还重要？那就是以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比喻说，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个John MacArthur 牧师在讲到，他就认为是觉得是这种的讲法。那因为他说他一个中东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哎，我要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说，你的父亲死了？他说，我父亲没有死。他发现说这个是一个言语。但是犹太人的传统说，人死后24小时就要被埋葬， 所以他其实不会花很多的时间的，所以去了就可以回来了。所以但是这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埋葬之后呢，跟我们中国古代的风俗有点像，他们要花7天之久做很多的仪式，而且这是长子的责任，所以犹太的风俗对这个要求很高。其实这都不是很合理的事，你先坐船，我最后再赶过来也是一样的。但是耶稣知道这个门徒的内心，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不能讲这个话。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内心，所以耶稣说，他知道这个人的内心，最重要的是不是神国度的事。他的问题表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是这个地上的事，这个地上的事物。这个门徒若是知道他的父亲死了，但是他如果跟耶稣说，哇，我父亲死了，但是我还要跟随你，你想耶稣会怎么说？耶稣一定说，你回去埋葬你的父亲吧。那你说为什么我会认为这样的回答呢？因为献以撒就是这样子，不是吗？耶和华那个时候显现的耶和华就是耶稣，他命令这个亚伯拉罕把神给他的独生子献上，这多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献上了没有？亚伯拉罕把刀举起来，他心里面已经觉得他的儿子要被献上，已经完完全全献上，所以神把他阻止了。神没有叫他，神不要他的儿子的，神怎么可能用他的儿子献祭呢？神只是要他把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从他的心里面拿掉，让把神的旨意永远放在的前面，那是最大的祝福。然后神就把他的儿子还给他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个经历的，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主的话，在你的生活之中主很多的时候实验你，你就说好吧主，我就顺着你的意思走，那主很怜悯我们，他也不会让我们，有时候他不会让那个事情真正发生。既然你已经把那个放下了，他也不会让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真正发生那个事。那么其他的一些圣经的学者怎么说呢？ R.T. Friends 说，天国显然牵涉到某种程度的狂热，甘心的会愿意把这个社会生活的这种正规的节奏呢，让它被打断。也就是说，当你很真正要追求主耶稣的时候，可能你在社会上有一些规律的生活会被打断。那么耶稣绝对不会对真正的门徒只有少数的人感到真惊奇，那些对他的教导和医治感到热心的人通常都会对全面的信念呢止步不前。所以说被招的人很多，被选的人很少。耶稣就用这个来试验他的门徒，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追求主，你会放弃你生活上很多的不便利来追求主，这个是他要教导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解经家 D.A. Hagner 说，就算是如此，然后他就说就算有很多这种的解释，就算他讲的话很重，这里的重点很清楚，就是做门徒这件事不能让任何的事搅扰，无论事情的本身是多么有理由。另外一个 Michael Wilkins 说，在分析不同的解释之后，他这样说，无论如何耶稣是要提高他呼召跟从我这件，跟从他做门徒的这件事，高过对其他所有事物的忠诚度，任何不合格的献身都必须被搁置在一旁。所以做基督徒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加尔文说，耶稣并没有责备埋葬死人，他的目的是要指出，把我们带离正确的道路或者妨碍我们的任何事情都应该被称作是死的。耶稣是在告诉我们，唯有那些把他们的思想和每一部分的生命都投入顺服神的人才是活的。 神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耶稣在这边讲的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加尔文看到这个原则说，那你只有全心投入的那才是活的人，而他们却不会在这个世界出人头地。那些努力讨人喜悦忘记神的人就如同死人一样，他们是无用的，是用来处理死人的。加尔文讲的这个我们都听起来都有点刺耳。所以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的意思，不是在教导基督徒不要去埋葬死人，而是在指出总是要把神的国度的事情放在优先的位置，特别是在地上的事跟神国的事有冲突的时候。这里所教导的与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是一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不是不能拥有甚至喜爱地上的事物，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不要走到极端的里面，也不是要断绝亲情和友情，而是不要被地上的事物和甚至我们的亲情阻拦了我们永恒的救恩。基督必须要把他的门徒带到这一个地步，这是因为基督性情的特质，他和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不能成为我们的阻碍。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进入基督的学校学习做基督徒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学习否定自我；第二，学习放弃世界，因为这是基督属天性情中最主要的两个特质。那么你愿意做基督的门徒吗？那么你愿意进入基督的学校被磨成基督的性情吗？这是最大的祝福。那么耶稣今天他还在教导我们，他借着圣灵，透过成文的圣经，他透过他差遣的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他透过他所差遣的历代的使徒对真理的解释，他让我们明白理解，让我们看到他的国度，让我们听到明白他的话，然后他要把我们带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生活的遭遇之中，进入基督的学校。因为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把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此他训练他的门徒，他如此训练他，这样的训练他的门徒，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昨天今天永远都是如此。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门徒训练的原则，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默想，带着你今天经文的启示，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看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每一个小的遭遇，每一个小的冲突，每一个小的摩擦，好让我们在其中学习认识你，使我们知道如何与我们的罪和本性征战，好得着那个属天的产业，就是磨成你的形象和样式，能够得着属天生命的特质，使你的义、天国的义、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见你的面的那个日子，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这样子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在这边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